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9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讲法，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在明慧刊登；反迫害12年，传递希望与光明；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7月20日至2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师父讲法，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在明慧刊登。师父2011年7月1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讲法《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在明慧网刊登。
反迫害12年，传递希望与光明，请听一组相关报道。
7月20日晚，200名香港法轮功学员在中联办正门和后门前冒着毛毛细雨举行烛光守夜。悼念在中国大陆被中共残酷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呼吁社会各界解体中共，制止这场长达12年的史无前例的人权迫害。
同一天晚上，美国纽约地区、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加拿大多伦多、英国伦敦、德国柏林、澳大利亚堪培拉、印尼雅加达等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来到当地中领馆前静坐，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2年的残酷迫害，烛光夜悼那些为坚守真善忍信仰而被中共残酷迫害致死的同修们，同时呼吁制止迫害。3周前辗转来美国的法轮功学员王先生感叹，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顶着压力讲真相，到了美国后才体会到国际社会对法轮功的支持，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官员在许多场合表示对法轮功的支持。纽约州联邦众议员埃略特·恩格尔和伊维特·克拉克也在720前夕分别给法轮功学员致信，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指出这场迫害必须立即停止，并表彰法轮功学员遵循的真善忍精神。
瑞士电视台德语晚间新闻7月20日晚报道法轮功遭迫害与反迫害的真相。报道说，至今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经12年了。基于人权组织的消息，有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监狱里，3000多人失去生命。法轮功学员的练功和抗议活动都非常的平和。
乌克兰独立新闻社7月20日以题为在基辅反对中共迫害报道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乌使馆前的反迫害活动。记者以详尽的图片报道了20日在中共驻乌使馆前法轮功学员进行的和平理性的反迫害活动，活动是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这些图片中有学员练功的场景，有普通市民明白真相后签名反迫害，营救被中共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李玉书。报道以较大的篇幅介绍了真人模拟演示的酷刑牢笼。
7月20日白天，英国法轮功学员来到唐宁街首相府外举办和平练功讲真相活动，并向卡梅伦首相递交法轮功学员过去一年在英国各地征集的近20000个反迫害请愿签名，呼吁英国政府和广大民众了解真相，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并呼吁各界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法国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巴黎大使馆对面集会，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2年的残酷迫害。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柏林著名景点勃兰登堡门前的巴黎广场上举行了解体中共制止迫害法轮功的活动。
7月20日晚，韩国法轮功学员与人权团体一道分别在中共驻韩国使馆、驻釜山总领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各界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2年的迫害。当晚，法轮功学员以反迫害的烛光照亮了被称为首尔心脏的首尔广场，告知世人迫害仍在持续中，需要善良人们的共同关注。当日下午，韩国基督教社会责任联席代表徐克希牧师、北韩正义联代表郑北多罗牧师、国际人权活动家金赏宪等人权团体的负责人与法轮功学员一起在中共驻韩国前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人权迫害。演说结束后，郑北多罗牧师和金赏宪在现场用中文连声高喊中共卑鄙无耻。
7月20日晚，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在芳林公园举行烛光悼念活动，追悼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而失去生命的同修，并呼吁社会各界伸出援手，共同制止中共暴行。
7月22日，美国费城数十名法轮功学员在市府大厦前的迪尔奥斯广场举行了反迫害集会，声援超过99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协党、团队等相关组织。费城市常纳特在褒奖信中写道，我们谴责任何地方的任何政权及政府对其人民进行恐吓和迫害。我们支持美国众议院谴责这些政策的605号决议。我代表费城市政府对集会表示最深的祝愿，并希望费城对法轮功修炼巨大的认同能帮助那些因修炼法轮功受迫害的人们获取自由。
新泽西州联邦众议员安德鲁在信中写道，在现今这个时代，依然存在如此大规模的宗教迫害，让人震惊。因此，这个集会的重要性不能被忽略。我加入法轮功学员的行列，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修炼人的错误对待，敦促中国政府结束正式和非正式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折磨、逮捕和虐杀。这些迫害仅仅因为他们坚持他们的信仰。
7月22日，土耳其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伊斯坦布尔市中心最繁华的塔克西姆广场举行集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2年的残酷迫害，呼吁世界各界伸出援手，共同制止中共的暴行。当天，土耳其最大的私人电视台 Show TV、 知名电视台 ATV 和 Kanal Türk 还有几家著名新闻社都派记者到活动现场进行了采访报道。
7月23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市政厅广场举行集会、游行和真相长城等一系列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2年的残酷迫害，呼吁澳洲社会各界伸出援手，共同制止中共暴行。新南威尔士州立法委员会委员、新南威尔士州议会的绿党成员、纽省议员大贝·舍伯利兹在集会上发言支持法轮功。他说，我们需要揭露那个独裁政权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我们要让我们自己的政府站出来呼吁停止迫害。曾在悉尼中领馆工作的前外交官陈永林在集会上发言，他赞扬法轮功团体12年来的反迫害给有良知的中国人带来希望。他说，法轮功学员没有屈从中共的高压而去放弃自己的信仰，这是对那些为中国的人权而奋斗的人们的鼓励。法轮功学员长期坚持不懈地反对中共的迫害，这代表着中华民族永不放弃、永不凋零的精神。陈永林2005年自中国驻悉尼领事馆政治事务一等秘书职位上出走，宣布脱离中共，向澳洲寻求庇护。
世界和平妇女联合会代表特雷西·德格尔，他在集会上发言说， 法轮功体现了最美好的中华文化，它教导人做和平善良的好人。中共的唯物主义思想不可能带给中国人长期持久的繁荣，因为它忽略了人的精神和内心。
7月23日，德国慕尼黑市中心卡尔斯广场上，法轮功学员冒雨举办法轮功反中共迫害12周年，声援9800万人退出中共各种组织的活动。法轮功学员宣读了德国法轮大法学会有关720的新闻稿。全球民政主席费良勇和国际人权组织慕尼黑分会主席提拉克先生到场做了发言，谴责了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罪行。费良勇在发言中表示，法轮功被中共残酷镇压已经12年了，法轮功修炼者抗暴维权的事迹惊天地泣鬼神。事实上，中共统治中国62年来，没有一天不制造灾难和痛苦，受奴役的中国人民正在日益觉醒，一亿民众退党、退团和退少先队，退垮共产党、埋葬共产党专制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欧洲议会议员 ACP BU 联合议会代表团副主席祖扎娜·瑞多凡女士、欧洲议会议员安娜·葛麦斯女士分别在720之前致信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的暴行，并表达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声援。加拿大外交部长约翰·贝尔德7月18日在北京访问期间的记者会上表示，此行中他公开向中方提出了人权问题，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问题。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黑龙江法轮功学员焦灵军、栾秀元、戴丽霞6月10日在集贤县建新中学食堂工作中，被集贤县国保大队队长吴华和公安局副局长耿振东带人绑架。焦灵军被非法关押在集贤县看守所，已于7月8日被迫害致死。阮秀元、戴丽霞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看守所，目前生命垂危。
吉林省通化县法轮功学员刘仁格于6月28日到通化县英格布镇给百姓送真相资料时，遭通化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当天就被通化县国保大队非法关进县看守所。7月22日下午，从刘仁格家里得到消息说，刘仁格被通化县公安迫害致死。
吉林省靖宇县法轮功学员王学珠，男，41岁，身体非常健康，以蹬三轮车为生，和70多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由于修炼法轮功，在北京奥运之前于2008年4月24日蹬车时被中共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4年，在四平市石岭监狱遭受迫害，今年5月22日被迫害致死。家人被通知去时，王学珠已骨瘦如柴，浑身抽得不省人事了，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就离开了人世。
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法轮功学员谭翠英，57岁左右，6月30日去国保大队要求释放5月13日被中共警察非法抓捕的丈夫欧义成，被国保恶警暴打昏死，出现大小便失禁，精神失常，于7月18号离世。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谭翠英在2002年被非法判刑，欧义成2001年被劫持到湖南省新开埠劳教所。2005年5月24日，夫妻再次被恶警绑架，谭翠英被非法判刑3年，欧义成被非法判刑2年。谭翠英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女子监狱期间，被打毒针，致使生活很长时间不能自理。
山东邹城冶矿集团铁运处车务段职工刘干干于6月9日上午在山东车站当班中，被铁运处公安科610办公室周广林、车务段书记张连芳、值班主任张吉利等伙同冶矿集团保卫处610头目刘鹏等人蓄意密谋绑架，在所谓法治教育中心被迫害至不能行走。当地610还在欺骗家人，互相推脱不报实情。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世人跟着放鞭炮庆祝。我们地区大法弟子在燃放鞭炮前，先把买鞭炮、放鞭炮的不干胶粘贴出去，让众生知道为什么放鞭炮。有的同修到政府礼堂、公安局、法院等地燃放，有的同修把鞭炮送给了亲朋好友燃放，告诉他们江某某死亡或者濒死的消息，驱邪扶正，普天同庆。有的世人问为什么放鞭炮，同修说江某某死了，庆祝。在一个小镇，很多世人都站在大道上看着放鞭炮，有的人说放得太少，让把家里的鞭炮都拿出来放。有的明白真相的世人主动去找鞭炮共同燃放，常人的小卖店也把自家的鞭炮拿出来共同庆祝江恶首的灭亡，真是太喜庆了。通过交流，同修们认识到这是去邪扶正的时机，对讲真相救度被邪党毒害的众生是个切机，只要对救度众生有利，我们就抓紧机会去做。
湖北黄梅县五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7月22日上午，湖北黄梅县蔡山镇五位女法轮功学员甘雪荣、张茂英、沈金英、王美生、梅小胡，在蔡山镇胡氏百街讲真相，劝三退就是人，被不明真相的人打黑报告。蔡山镇派出所用2辆民用面包车包抄，将五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黄梅县看守所，非法拘留10天。五位法轮功学员家中亲人及时赶到派出所要人，而派出所恶警百般狡赖推诿，后家人赶到看守所要求送衣服及洗漱用具，看守所却趁机敲诈，美其名曰交伙食费每人550元，不然的话换洗衣服用品不让送。正值南方6月炎天酷暑季节，几位家人为避免亲人受罪，只好交纳高额伙食费。
7月24日晚8点多，黑龙江双城法轮功学员康昌江被五家镇派出所恶警绑架，半夜11点多，康昌江以及前去营救的十几位亲友一同被3辆车劫持到双城公安局国保大队，亲友是被协警绑架的。
安徽省砀山县8位法轮功学员被网判重刑。安徽省砀山县8位法轮功学员自2009年被劫持在萧县看守所1年半后，萧县中共法庭进行了庭审，后经半年时间，于今年6月，8人被网判重刑，其中李朝东11年、王玉凤8年、李孝平5年半、李正义5年半、蒋静4年半、王素霞4年半、李阿丽4年、郑伟元3年。一位法轮功学员和家属已经提起上诉。
70岁的刘景勋被黑龙江省泰来监狱迫害，被非法关押在泰来监狱石涧区的法轮功学员刘景勋，家住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县，现年已70岁。现在监狱为达到强制转化目的，恶警杨忠富指使恶人不让刘景勋睡觉，并且天天晚上折磨至凌晨，白天照样出工劳役。
大陆大法弟子建议，大范围共用明慧站内信箱不可取。很久就想写这篇短文了，据我所知，本地有一个明慧站内信箱，使用的人非常多。从有的消息判断，这个信箱已经延伸到了周边的地级市，甚至周边地级市周边的县，形成了区域性的信箱。据说共用的人有10或更多。大范围共用明慧站内信箱有如下不利之处：一、安全隐患。上信箱的都是上网点或资料点，过去上传的信息还会加密，现在完全是明的了，需要协调的事情时间地点写得非常具体清楚，一旦有同修被抓或电脑被抄，邪恶就能进入站内信箱，给当地造成很大的破坏。有的同修因为记不住用户名和密码，就记在纸上或在电脑的明处，一旦让不应该看到的人看见，对所有登录信箱的大整体都是重大安全隐患。很多登录信箱的同修缺少必要的安全意识，万一信箱暴露，被上传带有恶意软件题目吸引人的文档，会有多少人不加思索地下载打开。二、 内容问题。信箱中有的带有个人观点的内容，或者是有人发上来不是明慧发表的真相，很容易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因为时间长了，对于信箱的信任和依赖会使人不加思索的照做，忘记了先判断衡量一下是不是在发上。三、本末倒置。信箱使用时间长了，往往上网时先看看信箱里有什么消息了，而后再去看明慧的网页内容，这样容易本末倒置。建议一、把住明慧，先看明慧网内容。二、化整为零，缩小明慧站内信箱使用范围，建议协调人共用一个信箱，再以其中一位协调人或学法小组为单位，小范围单独共用一个信箱，信箱与信箱之间是未知的，互相隔离的。三、信箱的用户名和密码强记在脑子里，不写出来，内容最好加密，不要怕麻烦。四、每一个信箱指定一个或几个人负责管理，不在法上的内容和言论及时删除或见面讨论。五、建议每个人都建一个自己的站内信箱，单线与明慧联系。
本周81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0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拒收红包的医生，前几日同事一见到我就发了一声感慨，现在好人不多了，可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接着他讲了他朋友的故事，同事的朋友的父亲得了重病，经检查为胃穿孔、肠粘连、直肠癌，都是要命的病。为了能保住病人的生命，家属拿出了1000元钱塞到主刀医生的手里，医生说什么也不要，推来让去，最后医生把钱收下，默默地走了，手术非常成功。病人出院那天，医生拿来了一张1000元的病人住院押金收据，告诉病人家属说，你们送我的1000元钱，我给你们交了住院押金，这是1000元的收据，我是法轮功学员，不能收病人的红包。家属这个感动啊，现在上哪儿去找送钱不要的人啊。同事说，现在医生要红包是明目张胆，法轮功学员重医德，不收不义之财，真是难能可贵。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鬼门关上走两趟，知错能改得福报。我是一名国家机关公务员，今年58岁，家住东北一中等城市，因多年受中共邪党无神论误导，所以形成很多固执的观念，认为共产党说的都是对的。我老伴儿和我同岁，年近花甲，他身体非常健康，精神头十足，不管到哪儿为人口碑都很好。他是修炼法轮功的，老伴儿得法后也让我修，我因受中共无神论的影响很深，再加上工作忙没有修。1999年720迫害法轮功开始，由于我不听老伴儿讲真相，我也随波逐流，甚至骂大法，骂大法师父。现在我很后悔，深知自己犯了大错，请神佛原谅我的无知，给我改过的机会。当年我看到老伴儿修炼大法后，没吃一片药，没打过一次针，全身的病都没有了，我心里不服气儿。他早上4点起来练功，我就每天4点出去走步，每天要走20里。10多年下来，从表面看身体还算不错，但也是小病不断。2010年8月，我和老伴儿一起回老家探亲，当晚8点我突然发病，腹部剧烈疼痛，全身动弹不得，被紧急送当地医院抢救，输液、消炎、下胃管、减腹压、胃压、输氧、下导尿管。第二天生命体正稍有平稳，医生初诊为胃穿孔。这时老伴在我耳边告诉我，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就能救你。 从此后，我每天都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来真灵，我一念身体就不那么难受了。后转到本市医院全面检查后，医生说将结肠穿孔伴有鹅蛋大小的恶性肿瘤，且和脾和肌肉组织粘连在一起，大小肠粘连成团，还严重水肿。医生暗示没有多长时间生命了。第六天转至省城肿瘤医院，由一名有名望的专家接诊。当时由于刀口没有愈合，还露着肠子，整个身体水肿。医生对我家人说，患者在化疗期间病情会不会发展，会不会转移，都是未知数，先化疗看看吧，就看他的造化了。从转入肿瘤医院后，由于我不断地了解大法真相，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恢复很快，刀口愈合得很好，化疗过程也没有太大的不良反应。四个疗程后又做全面检查，科主任说你对化疗药物很敏感，效果很好，第二次肿瘤切除手术非常成功，现在我在术后的治疗中身体恢复很快，和正常人一样了。我衷心希望所有的善良人都能明真相，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的得福报。我五个月内在鬼门关上走了两趟，地狱阎王都不敢要，就是知错能改，得了福报。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540厂恶报案例。1999年720，中共与江氏流氓集团互相利用，开始迫害法轮功后，540厂中共书记胡凤宝、人力资源部部长朱光波以及王志平、蒲明忠、黄定富等恶人开始迫害单位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开除、扣发工资，并对家属、子女施加压力。该厂盲目追随协党参与迫害的四人遭到恶报，并殃及家人。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540厂成超公司曾有上百名职工修炼法轮功，其中包括处级干部、厂级干部、科级干部、保卫科干部、教师、医生、工人，上班与退休的都有。2000年，该厂六名退休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遭遇绑架。他们从看守所回来后，每月只从厂里得到200元的生活费，其他工资全部被扣发。之后又有两名年轻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回来即被开除。2006年11月2日，该厂将两名退休教师绑架到看守所迫害半年，扣发包括养老金在内的一切费用。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直接参与迫害的人力资源部部长朱光波三天后遭恶报，全家外出路上遭遇车祸，三死一伤，其独子结婚还不满一个月。何新荣50多岁，原四分厂书记，为了升迁，2000年发动全厂职工签名反对法轮功，他仇视大法，迫害大法弟子，几年内两次提拔升迁，其中2009年年底被第二次提拔，但就在头天刚宣布提升，第二天一上任，工作中突然一头倒地住进了医院，昏迷一个月之久，查不出病因，最后死于成都医院。卢文，男，41岁，一分厂二车间班长，因举报法轮功学员，2010年12月11日，白天还在上班，晚上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腿不灵活了，送去住院。第二天清早，护士查房时，发现人已经死去，半夜什么时候死的都不知道。张兴模，原该厂政治教师，曾有大法学员向他弘法，并借给他大法书籍，他不但不信，还在法轮功著作上乱勾乱画，不敬法。在大法遭迫害时，他多次在成超报上发表污蔑攻击大法和师父的文章，学员多次劝说他却不听。2011年元月7日，他生日这天，其儿子在上班途中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听说半边脸上的肉和耳朵都不见了。当地人说，这是父亲破坏大法，污蔑大法，殃及儿子遭报。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7月21日是比利时国庆日，首都布鲁塞尔的大街小巷上人头攒动，皇家公园作为主办节日庆祝的地点被装扮得喜气洋洋，介绍法轮大法的展台格外受到欢迎，人们兴致勃勃地学练法轮功功法，并学习折叠纸莲花。来自摩洛哥的萨伊德·达乌迪是一位法官，他很高兴能够和全家一起了解法轮大法。他说，我喜欢这种功法，它使得我想起了精神层面的东西，包括慈善、容忍、友爱。回国后，我们将尽力在我们国家弘扬这种功法。他的妻子对于法轮大法所带来的精神内涵与丈夫有着同样的感受。他还说，这应该是让全人类都感兴趣的功法。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欧洲天国乐团和功法展示队伍首次参加了今年的比利时国庆大游行，为庆典活动增加了光彩。
7月23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滨海公园打起了展板，挂起了横幅，向人们介绍法轮功以及在中国发生的迫害详情。在公园的一侧，一边是法轮功学员演示优美平和的功法，另一边是学员模拟演示中共邪党怎样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
7月19、20日两天，真善忍国际美展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市长办公大楼举办，华盛顿市政府官员、工作人员以及周边城市的人权官员、艺术界人士等参观了画展。观众在观看画展后表示，真善忍画展的作品让他们非常震撼，并感受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如此残暴。在司法部任职的迈克尔·安德森说，我觉得这场迫害很恐怖，如此残暴无以言表，我不理解一个人竟然能对另一个人实施那样的酷刑折磨。华盛顿近郊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人权委员会主席拉索尔·坎贝尔专程来观看真善忍画展，他说，这些迫害经历需要反复讲，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能对那些因信仰而遭受迫害的人们坐视不管。人权不仅属于蒙哥马利郡，而是属于全世界。7月12日至17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曼谷商业购物中心 CM Paragon 举行，受到泰国民众的欢迎和各界人士的好评。真善忍国际美展在二楼 Lifestyle 大厅举行，共展出了25幅画作。医学博士 Taco 观看画展后说，感谢画展带来的咨询，看到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情景感到忧伤，你们的精神让我感动，希望未来你们取得成功。
7月24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艺术馆广场举行反迫害图片展和征签，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2年的残酷迫害，呼吁人们共同制止中共暴行。7月25日，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埃菲尔铁塔前的战神广场上举行活动，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2年的残酷迫害，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同修，同时向广场上的民众和游客，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 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动真心，用真念，帮助身边不会向内找的同修。前物心不动与不动，前物皆缘，欢欢喜喜放鞭炮。谈谈同修间互相鼓励的话语背后，近距离发正念，另外空间所见，整体提高正念解体洗脑班，清除自身抵触正法的因素，要实修自己。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动真心，用真念。在个人修炼中，如果不真修，我们就很难进步。在正法修炼中，如果不动真心，用真念，那救度众生、注视正法就会大打折扣，对我们自己、对无量众生可能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师父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讲过，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就认为没有功能。但是无论能否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精进要旨二，在这正法的最后阶段，在邪恶的力量和因素已经被消灭殆尽的情况下，我们的真心和真念对救度众生更会起到巨大的作用，发挥更大的威力。最近经历的几件事使我真切地体悟到了这一点。前不久，我和爸爸妈妈准备找个合适的时机规劝我的妻子走入大法修炼，因为她在大法被迫害前读过大法的书，而且也曾在修炼上帮助过我们。如果在这大法红船机缘转瞬即逝的时候不得法，真是太可惜了。但我们都知道她一直对我受迫害给家庭带来的损失耿耿于怀，状态十分不好，在她面前几乎不能说大法的事。因此我们事先商定好，无论怎样都要以最大的慈悲心去对她。有一天，我把她带到了父母家，我和妈妈找个机会开始规劝她，可还没等说上两句话，她就忽地起身到另外的屋子里躺到床上了，委屈和气愤好像一下子充满了她的全身，并威胁说如果再说她就马上离开这里。我和妈妈继续好言相劝，但还是不行。这时妈妈用眼神示意在屋门口站着的爸爸过来帮助发正念，神奇出现了。当爸爸过来在他身后立掌发正念后，很短的时间，他居然好像一下子回过神来的样子，不再是刚才那个样子了。当我们再进一步劝他走入修炼时，他居然也不反对了，再过一会儿居然有说有笑了，几年来的家庭磨难就这样在我们的正念下化解了。另一次是我在最近上明慧网时的事情，当时邪恶封网封得很厉害，网页打开得很慢，勉强打开一个网页，但再进其他网页就很难了。我开始发正念，让一切阻挡我上明慧网的邪恶解体，但发了一会儿仍然不行。当时我真的觉得这些邪恶太不像话了，于是我动了真念，让所有参与的邪恶全灭。说来真是神奇，还不到一分钟，网络居然畅通无阻了。还有一次是前一段时间在火车上的事情，当时我已经给自己座位对面的两个女士讲了真相。之后我找到一个很自然的机会坐到了火车过道另一侧的空座位上，通过闲聊得知和我相邻座位的娘俩和对面的中年男子是一家三口，对面靠窗坐着的是一个青年男子，高高胖胖的，不停地打着瞌睡。一会儿这个青年男子起身到火车连接处吸烟去了，我趁着这个机会通过与这三口之家12岁小孩闲谈的方式讲清了大法真相，并告诉了他们必须三退的道理。两个家长都很认同，孩子说也听过人类大劫难的事。就在火车快要到站的时候，那个青年男子回来了，此时包括那一家三口在内的很多人都站起来准备下车了，可是那个青年男子并没有站起来。我就过去坐在了他身旁，我想着他刚才打瞌睡的样子，一下子慈悲心就出来了，真的动了真心要救他。我当时想的是，这个生命如果不能够得救该是多么可怜呀，现在不对他讲可能就再也不会有这个机缘了。我就对他说，现在灾难可真多呀，那可是真的，只是时间不一定像预言说的那样。他当时几乎不加思索地打断了我的话，
那根本就不可能，一点也不可信。我当时真是心头一震，没想到他会这样。我当时马上发出了强大的正念，我集中了我所有的能力去清除阻碍他得救的邪恶因素。同时我对他说，你没看到纸币上写着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吗？他就说，那法轮功还上访。我几乎是用最快的速度，最清晰最精炼的语言给他讲清了425和平上访、自焚伟岸等大法真相，以及大法在世界的红船，以及必须三退的道理。他好像一下子清醒过来了，自言自语地说，还有这么多事儿呢，明白明白。就这样，在我的真念之下，一个生命得救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一个生命的强烈反差再一次让我感受到大法弟子真念的威力。我想在发正念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我们的真心和真念就是不承认救世力的最明确的行为表示。他们在大法弟子的真念面前只能被消灭或退去。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用真心对待救度众生的事情，时时刻刻都能正念十足，那邪恶就将被更加迅速的清除。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帮助身边不会向内找的同修。多年来发现身边很多同修不会对照大法向内找，不会修，这样的同修各地区都有。在磨难中能走过来的都是会修自己有正念的同修，不会修的很难闯关。在此谈一谈我们的体悟。在学法小组上，对不会修的同修，不是直接指出你有什么心什么心等等，而是交流自己的修炼体会，比如最近都过什么关了，从法中怎样悟出来的。先把学法小组的环境开创成一个向内找的修炼环境，同时也可以交流讲真相的故事和体悟，这样走不过来的同修也会受到触动。还有些学法小组多数同修都不会修自己，那么会修的同修就先谈自己怎样向内找、怎样过关的事，每次学完法后都带头先交流自己的修炼过关的故事，形成环境后再鼓励别的同修也谈谈他的修炼故事，这样一个一个来。这时会修的同修得注意观察同修不会修、不会找自己的症结在哪儿，再和他从法理上交流，在法上提高上来，就升华到理性认识了。帮他过几关之后，发现同修再遇到矛盾时，自然就找自己哪儿错了。还有的同修在单位、在家发生矛盾时，也能找出自己有什么什么心，可是找到这些心之后，感觉还是没有去掉，几年下来都过不去关，还在原来的层次上。每次发生矛盾时都是这样。通过交流发现这位同修把各种心找出来后，不会用法对照去修，而是把找到的各种心放在一边，法又放在另一边。我们就针对他这些心用法一一对照，法是怎样说的，而你的观念又是怎样认为的。同修一下转过弯来，从这以后会修自己，会用法对照自己了。还有个同修谈过这样一件事，说自己十年前犯过一次男女关系的错误，过后觉得不对，就再也没犯过这错误，现在说出来想曝曝光。当他说完这时候，从他的话语中我们发现这个关他过得根本没达到法的标准，于是就非常善意地对他说，不能只是肉体分开了就算过关了，你心里还时常想起他，这不算过去关了。他听后恍然大悟，说，对呀，我经常想起他，看到哪个人像他或电视上有像他的，心就动起来，甚至想要是跟他生活在一起该多好等等。我们就直接告诉他，这些思想都得修掉，并和他交流怎样修，最后得达到再看到他时心里坦然不动，并且能用慈悲心看待这个人了，那才达到法要求的标准。从这件事以后，这位同修一下子会修会找自己了。还有一位外地同修来我们小组十天，走时说，十几年了不知道什么是找自己修自己，这回会修了，回去后一下精进起来， 还把他身边的同修也都带起来了，讲真相一下打开了障碍，劝退了好多好多人。以上是我们在集体学法时的体悟，同修之间互相叮咛，共同精进，圆融好师父所要的。在帮同修的过程中，不要急于求成，当然这过程中每次受阻都是修我们自己提高的过程，一定要慈悲的，完全是为他的做，效果就会很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浅悟心不动与不动》。近日以来，在江摩头死的问题上，大陆同修在心不动和不动上还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所以修炼状态和行为也不同。那么修炼人的状态是不是高层生命在底层空间的反应与表现呢？悟道师尊法中讲过的，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作为大法弟子都知道，是师父在正法，大法弟子是住师的法徒。大魔头是死也好，苟延残喘也好，都不重要，修炼人都看得很清，也都知道其下场。可这一切都传达了一个信息，就是师尊正法进程的变化与推进，时间的紧迫与救人急，这是我们能感受到的，也是天象的变化在人世间表面的反应。邪恶的因素已没有能力再支撑大魔头这张人皮，换句话说，这邪恶的东西已被利用到最后了，大法弟子成熟了，他也没有利用价值了。经过这么多年的修炼，大法弟子真的成熟了，很多弟子都做到了心不动，没有了从前听说什么就心如浮萍的状态，而是正用善用这件事，打开众生的心结，抓紧救度一切可救度的众生，不为外在任何形式的变化所带动，不对邪党抱任何幻想，也不执着人世间的任何变动，是不动心。因为我们才是这场大戏的主角，是众生得救的希望，我们只有救人的份，这才是真正的修炼人的心不动。但是在行为上要明白修炼人应该怎样做，怎样在法中修，什么是住师正法，怎样圆融师父所要的，在大方向上看明慧网，这是不会错的，因为这是师父告诉我们的。我们也要在法中悟一悟，修炼中无小事，绝不会与我们的修炼无关。生活在大陆的大法弟子还有一些观念带有党文化的东西隐藏很深，是要去除的，或许还没意识到，或许还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就是有一部分同修还在用人心看待这件事，嘴上说着心不动，却以此掩盖执着和人心而不动。一种是用人心在衡量着消息的来源准确不准确，可靠不可靠，万一大魔头死不了又活了怎么办，因此在行为上表现为消极和不动，忘却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这一法理，甚至对买鞭炮放鞭炮的粘贴和真相也消极对待，却没有从法理上认识到这本身就是在破人最后的壳，是师父慈悲在法正人间到来之前再次留给人的选择，摆放得救的机会。从另一方面说，难道真的要等到邪党的喉舌电台说什么才视为确定吗？而没有从基点上想一想，这么多年来邪党喉舌什么时候说过真话，对邪党媒体的心理倾斜不也反映我们自身的修炼状态吗？而且一个人这样想，两个人这样想，如果还有相当一部分大法弟子这样想，我们的人心又给正法进程和对世人的救度造成多大的阻力。师父说，我说谁都迫害不了这个法，只有大法弟子做不好才会起不好的作用。要清楚，前些年一些本不该发生而发生的事，不正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吗？不正是因为我们修炼的不成熟和存在的漏洞被黑手烂鬼钻空子所为吗？这绝不能成为今日我们消极的理由。 如果我们今日仍在心里留有哪怕一点点的邪恶赖以生存的空间，大魔头的苟延残喘和死不咽气，是不是另外高层空间的状态在我们底层的反应和表现呢？有些东西是不是因为我们修炼人的承认而存在呢？我还发现有的同修认为买鞭炮放鞭炮是常人的事，和修炼人关系不大而不作为，还有的是因为有怕心在障碍而不敢堂堂正正。事实是有的同修大大方方地买回鞭炮，从商店到家一路上都在回答着人们的所问，不管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在救人。人们听明白了都会说，是好事，我也回家放鞭炮去。这是不是在弘扬正的场，在消减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吗？在推动人的空间天象的变化呢？当人间鞭炮炸响时，那些放鞭炮的人是不是又是一个个得救的生命呢？所以修炼人的修炼成熟所表现出来的根本上的心不动，和修炼中的消极懈怠麻木及各种人心的障碍所反映出来的不动不是同一概念。这也正是作为一个修炼人借此事检验自己，衡量自己心性，向内找自己，归正自己，向先天自己最高位置升华的契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陕西大法弟子的文章《浅悟皆缘》。前些日子学法，看到皆缘一词，觉得师父一般用的是结缘，此处怎么是皆缘，也没多想就过去了。今早学习北美巡回讲法，学到一朝一代一朝一代就这样走着过场，皆缘留下历史，造就人类所需的文化，一幕幕地表演着。又一次看到皆缘一词，启发力一下子反映在脑海中，心中的感动无以言表，禁不住哭了起来。以往学法中也常因有感悟而落泪，但如此强烈而明显的内心感悟，这还是第一次。第一次明确地知道自己明白了什么，为什么哭，一下子领悟到师父诗文中悠悠万事缘，大法一线牵，难中炼金体，何故不姗姗，选自红英二山路南的深一层含义。我知道我是为自己而落泪，为自己不懂得珍惜与师父的这份珍贵的大法缘而落泪。我明白了，当我们与师父签约，跟随师父下走，或从遥远的大穷来中途找到师父时，就是与师父结了缘。结缘之后，在千万年的轮回中转生，朝朝代代生生世世，师父都得给我们把这缘分接上。哪一世断了都不行，哪一世断了都可能永远断了这份大法缘，永远都找不回来了。生生世世的苦心安排，千万年的慈悲苦度，花了师父多少心血，只有师父知道，我们怎能不珍惜我们呢？师父说，其实我对你们的珍惜比你们自己对自己还珍惜。选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我们又能理解几分呢？而我只知道师父珍惜自己，又哪里知道师父为自己生生世世结缘而付出的慈悲与苦心呢？所以虽然也常为救人而心急，却又时常在遇到干扰时畏缩徘徊，图安逸怕吃苦，救人没有紧迫感，观难来了向外找，难大了甚至想早走，就是想不到师父千万年的慈悲苦度与殷切期许。想到这些怎不痛心，今天明白还来得及，还有机会弥补，道法证人间那一天还会有哭的机会吗？哭都哭不出来了。我知道我也是为掉队的昔日同修而落泪，为他们断了师父苦心千万年而接续到今天的这份宝贵万分的大法缘而哭。以前我只知道掉队不归的昔日同修太可惜，应该找回他们，但行动上总是不紧不慢的，随着客观情势被动的能做一点是一点，似乎那是分外的事情。今天我明白了师父千万年来为每一个弟子的苦心付出及所遭受的千难万险和慈悲苦度。想想自己，我们辛苦20年抚育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要是眼看他陷入绝境不能自拔，那将是怎样的痛心疾首。而师父对弟子的慈悲苦度 那是亿万年的漫长岁月啊。眼见着街上的今生的大法缘，离回天就剩一步之遥的最后时刻，却掉了队。师父亿万年的苦心将付之东流，天国无尽无量的生命将毁于一旦。师父的痛心，我们谁能真的知道，真的明白呢？我们是助师正法来的，师父痛心，我们应该更痛心，因为这里有我们没有尽到的互相提醒、携手精进的责任的因素。掉队的昔日同修还在迷失中，不知道痛心，我们不能和他们一样麻木不仁，我们得赶紧伸出援手，想办法把他们拉回来，帮他们再度续上这份缘，一起完成助师正法的神圣使命。我知道，我也是为还不明白真相的世人，尤其是那些在迷失中对大法犯罪的人而落泪。大法弟子再苦，都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他们才是最最可怜的人。他们也是师父生生世世看着转生，今生又特意为他们接续前缘，为了大法而轮回来中土的，都是师父的亲人。他们迷得太深，而我们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入地狱，再迈向深渊呢。世人皆迷，我们独醒。我们大法弟子不去救他们，谁救他们？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今天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重头戏，一定要扮演好这个角色，把他们从旧势力安排的刀山火海中抢出来，送入师父为世人准备好的新宇宙中去。我天目看到一个很深很深看不到底的深渊，我理解那象征着皆缘一词的无边深意，让我进一步深切地体悟到佛法无边的无比威力，鼓励我倍加珍惜这份融汇着师父千万年的辛苦与无边慈悲而接续的大法缘。一个词尚且有如此深不可测的无限内涵，那么一本转法轮，师父的全部经书，师父的胸怀，师父的辛苦，用人间的语言又如何能说得出，如何能道得尽呢？那真是倾尽穷语难为诉啊。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